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大家好，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呦，这个姚记，你有没有特别感谢主啊？现在世界乱成这个样子、人心惶惶不定，我们这个节目叫世外桃源，你看叫得多好。
我是依然稳定啊。
尤其我们现在又讲到这个西奈山底下的民主广场。
对、
从上个礼拜，从前个礼拜，我们每次讲这个题目呢，就你没看这个世界局势就变动一下。
对对对，
哎呀，
很热闹，
很热闹，很热闹。这个热闹马上就要火烧眉毛烧到美国来了。
哦，真的？怎么会呢？
对，这个利比亚要把它的油田都关掉。
哦，
这个油价要拼命上涨啊，中东局势不稳定啊。你看看这个热闹的很，这个美国油价要是再涨上去的话，不知道会怎么办啊！讲来讲去呢，其实人心真的是很薄弱，
对啊，
经济情况一变动，没饭吃了，油贵了啊，没工作了，原来最捧这个奥巴马总统的人就会开始骂他了。对不对，就像从前的小布什一样，这领袖是很难做的。
没错，老百姓就是看着领袖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稳定的环境啊，有一口饭吃。
对嘛，就是我能够吃什么，喝什么，我能够玩什么。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那起来玩耍呢，在美国人看就是看电视看球赛。美国人太多人太胖，他玩不动，看别人玩也可以。哎呦，那当时西奈山底下一下子变卦了，他们不要摩西也不要耶和华，可能对他们自己来讲没这么清楚啊。我们不是不要耶和华，那摩西不见了，耶和华呢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把他做个牛样，让他牛一点，这个牛是好字儿，对不对？说你很牛是称赞你。
他们心里老实说，看这个样子还是很想要神的，只是不知道这个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。
哎，这个神当然是能够我能够把握的神是才是好神的，我不能把握的神，
对对，
他不听我的，那还是好神吗？
对，牛犊的好处就是说，呀，我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。
对，牛犊很好，牛犊很好，神要百姓听他的。那神又不说话，神的使者又不见了，这百姓当然觉得理所当然，等了40天呢，不是没等。
有时候这个神也是很麻烦，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又跟他联系不上啊，又不知道他心意到底是怎么办。
那这时候摩西临危受命啊，这次比上次更麻烦。还记得上一次吗？我的百姓啊，在埃及所发的冤声，所受的苦情啊，我都看见了，我也听见了，我下来是特要领他们脱离法老的手，带他们进这个流奶与蜜之地。
对，
摩西说阿们阿们。耶和华话没说完，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。这摩西第一回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，这下又麻烦了，跟他讲了40天的话，这个百姓在底下又吃喝又玩耍，摩西特别讲，我在山上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啊，听训40天，对不对？神的能力与他同在啊。哎呦， 结果这次耶和华又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
做完了，
不是我讲完了，是什么了，是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，嘿，这个上帝讲话没道理，我摩西是领了耶和华的百姓出来，
对啊，耶和华帮助他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，
对对对，怎么他们好的时候是耶和华的百姓，他们不好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说你的百姓，还特别声明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，哎呦，这摩西真的是很有意思，摩西跟上帝之间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告诉你为什么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，哎呦，这三个字又出来了，为自己，人一为自己啊，不但这个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要了，连上帝当然也就一同不要了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哎，这次摩西学聪明了，哎，这次摩西学聪明了，你上次神跟他讲说，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，摩西是耐不住性子了，他说我是谁，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，这次神又跟他讲了，你的百姓败坏了，这些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摩西这次聪明，他不说话了，他这次不插嘴了，这次不插嘴就对了，你看第八节神讲完了，摩西不说话，耶和华只好继续讲下去了，因为我相信摩西心里面知道这个话听得非常刺耳的，
哎，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哈？
对呀、
啊，是因为怪摩西做的不好呢，还是怪谁呢？
听底下耶和华的话就知道了。前面只是稍微暗示一下，你的百姓，你领出来的，看你不说话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或者我们可以说耶和华就继续对摩西说，耶和华不得不对摩西说，我看，我看这个上帝真是不慌不忙。他这个我看就有点像咱们这个什么古装连续剧，是不是？那皇上在那里沉吟了，照真看呢，这个你说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吗？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这段话说不定还是故意放慢了。哎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哎，要是咱们写古装剧的，就再加句话。这样吧，哎，你且由着我，呵呵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。行了吧？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
这个神也是有意思啊，神要想做什么，他都可以做啊。
就是
他用得着跟摩西商量吗？
是啊，尤其他这个商量，这个口气啊。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，
说不定像我们讲梵语
啊，这个摩西这老先生这次可聪明了，这次可聪明了，等耶和华讲到这里他听出名堂来了，他听出名堂来，他知道耶和华在试试他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叫你领出来的百姓，领出来就算你的百姓了，是不是？也是你明明的从把他们从法老手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你怎么能说不是你的百姓呢？那现在你的百姓不乖，我看看这个百姓呢，太不乖了，跟你配不上。你看你多好，你在我面前，哎，这么大的任务都办成了，40天不吃饭不喝水，多好啊！我们两个关系又这么亲密，那你且由着我，这个话尤其是大有问题的。
好像神做事还得经过摩西批准。
对呀、啊，前面先把这个百姓分给你，这个权柄就看你的了。现在你且由着我，让我哎怎么样？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。这个话也有问题。是不是一个真真正正发怒的人， 我们就不说发怒的神了。不是叫做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什么叫做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？就是我现在发了没有啊？
还没发呢，
还没发嘛。
我发怒的人从来是直接就发出来了。
我这个烈怒摆在哪里？摆在口袋里，还摆在保险箱里。这就是神跟人的不一样。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这是一个决定，这不是一个情绪，也不是一个有欠考虑的事情。而且我向他们发烈怒呢，就必定有一个结果，将他们灭绝。不像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卡扎菲啊，你们在国内怎么称他？
卡扎菲，
卡扎菲啊，就是咖啡喝的不够。他现在要发烈怒，他已经发烈怒了，是不是？他要帮将这些百姓灭绝，拼个同归于尽了。那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还很难讲。可是神要是向他的百姓发烈怒，那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得下来的。对不对？那我向他们发烈怒怎么样呢？就能够使你的后裔啊，我还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使你是谁呢？你是摩西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讲到这里神也不说话了，
他没有再这样底下继续讲，
没有底下继续讲。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到说摩西的心肠啊，神在发怒的时候啊，他向神代求啊，这固然是没错。神也称赞他摩西为人啊，胜过世上的重任，因为他极其谦和。
对，
千万不要随便去论断他。可是我觉得这里边恐怕还有一件，就是摩西实在是听神的话听得很仔细，他听出神的话这里边是有意思的。神这样问完了说完了，其实已经给摩西一个指示，就是说你这一个无论是甘不甘心做领袖的啊，在群众中间把他们带出来的人，你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？神的话讲完的时候，摩西其实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
我还没听出来啊，神摩西到底能做什么？
神这个话显然是在试试摩西。对不对？
因
为神并没有大发脾气在跟摩西讲，好像摩西挡不住一样。
那没有。
这点我们是要注意的，对，因为神这个整个讲的话，每一个字都是想好的，从开始说这是你的百姓，这是你领出来的，又跟摩西说你且由着我，我要把他们灭绝了，然后和你再另外立约啊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这一切的话其实都是为了试验摩西，摩西应该已经听出来了。
这是在试验摩西。
对，这是在试验摩西。摩西实在是应该听出来，摩西只有一个情况他会听不出来。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我们常常在也有一些传道人在台上大声疾呼的一种情况，叫做摩西与神同怒。
对，这些百姓很生气。
对，你当然可以说摩西与神同怒，后来摩西下山的时候的确他怒碎法板，没错。可是这时候摩西并没有在发怒，神也并没有在发怒，神还没有要向这些百姓发怒，神还在考虑要不要向这些百姓发怒。如果神都还没有要向百姓发怒，你已经向百姓发怒，那上帝对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见，你都不晓得这一切的事情临到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，第一个受试炼的人是摩西。神要看一看摩西的心内到底如何。
神不是知道摩西的心吗？神怎么还要
从这个知道里边呢，还要把你琢磨出来。神知道这个石头里边有块美玉，他还要把你这个美玉给你雕琢出来，让你自己也看见，让众人都看见，让你这块美玉啊，真的在他的手中成为可用，对不对？
所以关键还是说，不光是神知道，还要摩西自己也要知道。
对，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替他办事的，但是神真的很要我们同他站在一边。站在哪一边呢？就是站在他心肠的这一边。他给摩西都已经等于老师给学生出一个题目，提示都写好了，你自己把它答出来，你一面答你就一面懂，等你答完了你也就真的站到神的这边来了。摩西绝对不是个笨人，因为这时候你要晓得神看见百姓怎么回事， 摩西根本还没有看见百姓怎么回事呢。
没错，
摩西是听见神说，他还没转过来嘞。刚才要送他下山，是不是？31章最后讲，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。摩西下山之前，至少在这里是这样记的，他后来在生命记里面又有记得更详细一点，但在这里面基本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快下去吧，摩西还不太知道怎么回事。那耶和华告诉他说百姓的情况，那这个对摩西这个人来讲是一种缓冲啊。神看见百姓这样，神可以把他的烈怒留在旁边，没有立刻灭绝他们，人看见不得了了。我现在跟神站在一起了，我现在懂得某些的神学思想了，我现在看见神的心意了，再回头一看，哎呦，你这个百姓怎么这个样子呢？
太糟糕了，
太糟糕了。你不要说别的啊，我们最近这个做了节目到现在啊，已经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啊，听众朋友也不知道写了多少次的信来问的，就是所谓预定论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预定论有一个说法啊，这个说法也是在好几位我自己认识的弟兄中间能够看得出来的，就是他一旦认为他明白了这神的拣选啊，神的预定到底怎么回事啊，他一转身他就说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假弟兄，
这样的
是没得救的，是混进来的。
那他凭什么说他自己就是呢？
有特色的啊，神做工，神预定，神拣选，难道拣选个呆子吗？会拣选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弟兄吗？会拣选这么不追求、不上进、不求圣洁、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吗？那这些人怎么进来的呢？那还不是你们偷引进来？你们怎么偷引进来的？叫人家觉知啊，叫人家举手，他觉知举手的时候，他晓不晓得他信的是什么？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。你像他教会里边，是不是？也不服侍。也不好好听到，也没有这个重生得救的模样。
那说明这些人啊，一得救的时候就是特别追求。
说明剩下的这些人呢、就根本不是神所拣选的。他们的结局仍然是灭亡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知识让你有一个把握，这个把握让你对弟兄姐妹呢有一个论断。那个论断出来的发表可以是好像要大家读经，好像要大家用功，好像要大家像他一样能够好好的学习，但是有的时候心里面出问题了，心里面出问题了，
他对别人是根本看不上的。
对，当主把一大群的百姓摆在我们周围的时候，就好像当年主把一大群不争气的百姓，那真是不争气，这一整群不争气的百姓摆在摩西身边的时候，神第一个问题其实不是问百姓，也不是问亚伦，他不慌不忙的，你知道吧？他第一就问你这个被我差派的、做我的仆人的、被我打发的、最认识我的人，你怎么看待这些百姓？你认为我应当怎么做？
所以从这里来看，你越是服侍主的人，或者越觉得自己像是做仆人的人，可能越是要谨慎，对吧？
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，当然基督徒都晓得后来的结果。这个在旷野里面的百姓，再加上后来他们不肯去迦南地啊，都死在旷野了。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。可是我们没有看见的，从这段圣经你还看不见的，就是因为摩西认识神，摩西明白了神的心意，所以下一代的人才能够在旷野里面强壮起来。是不是？摩西硬是跟这群人呐、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人在旷野里面兜圈子，一兜又兜了40年。这个任务比他当年放羊要难，要更痛苦更无聊，要比他去见法老可以说更危险。
其实比见法老是更难多了。
那当然了。然而神要得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摩西。他对摩西有一个这样高的要求，就像你刚才说，神不是已经知道摩西的内心了吗？是啊。神真的是要摩西成为一个所谓的神人，如神一样。主耶稣的话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要求。这个要求不是某一种的说法，某一种的神学，某一种的知识能够缔造的，而是在神的教会，而且是在最不争气的一群百姓中间，在人看起来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一群人中间培养起来的。
所以说这个神检验人啊，可能真的是真的是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检验你，
他不停的。
对，有时候像亚伯拉罕那样，对不对？你一切都好的时候，突然间
对
叫你把这个儿子献来，看看你到底怎么样。
对呀、
有时候就碰到这种你认为事业上肯定很发展，对不对？或者在神里面很忠心的时候，
对，
忽然间神的这个试验就到了。
多给谁，就向谁多要。
嗯，
啊，这是神在摩西身上做的工。哦，因为他知道，神知道。今天我们回头看，我们晓得神这样做事是绝对是有智慧的。摩西如果不完全，那神的旨意就不可能在地上畅通，因为神交给摩西整个的事情是要去把会幕建造起来。你且不要说摩西后来所讲的原因，那你今天要把它灭绝，我前面这挨了四十天的饿，在你面前听的这些话记下来的东西不都白费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和你的后裔，是不是？我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想想说：“哎呦，我的后裔是谁呀、
有两个。
哎呀，我这后裔是和谁生的啦？我这后裔比得上我们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？这不可能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啊。你如果认识神。”就能够认识自己。摩西在这个地方不但是对神有一个认识，对自己更有一个很深切的认识。你在旷野放四十年的羊，你不可能不认识自己了。对不对？
对。
他当初去神要他去见法老，他非常非常的犹豫啊。有人说这是摩西的骄傲，我认为这也是胡扯。他说，有人说，哎，摩西在向神生气，我当初要替你大发热心，你在哪里？你现在要派我去，所以我就不去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些话都是
这话有点过啊。
强解圣经的，强解圣经，你可能不是一个真真正正谦谦和和的仆人才会这样去想摩西啊。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真的是被消磨了，消磨到自己一无所有，知道自己被归零了。是不是？你总得想想亚伯拉罕的年纪，生以撒的年纪是已经百岁了，亚伯拉罕也是个牧羊人。摩西蒙召的时候不过才80岁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他蒙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，叫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
那是亚伯拉罕75岁，
是摩西80岁。你80岁已经比你的祖先亚伯拉罕虚长5岁了。你今天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吗？还有他的志向吗？哎呦，你不到那个地方，你不晓得亚伯拉罕多么不容易。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，遇见饥荒，下了埃及。摩西现在从埃及出来，但是我们不晓得当时的摩西对这些事情到底知道多少。可是他既然在山上待了40天，恐怕已经开始知道了。
对，所以你一定会把很多东西已经告诉他了。
对，所以摩西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能够讲出底下一番话啊，当然听众朋友，你要是没有圣经呢，你就不知道摩西底下所说的是什么话。哎呦，我们好久没说了。你要是没有圣经，想要一本圣经，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-561-9747，我们就会送一本圣经给你啊。摩西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，非常非常的对。那他之所以会讲对这些话呢，除了第一，神给他很多的暗示之外呢，第二，摩西对自己呀、到底是怎么样一块料啊，以及自己的后裔呢，到底成才不成才。人之所以能够被神用，一群人之所以被神带出来，那不是因为一件两件事情，一天两天的问题。亚伯拉罕 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，直到如今好不容易从埃及领出来了，你在拣选我的后裔，让我的后裔成为大国，哎呀，哪有什么意义？耶和华是会吊人胃口的。
因为有时候不是主，不是的到一定程度啊，
太有把握，
真的会有这种把握。你看我做的，当然像我们是因为做不出东西来，知道第一不会这样哈、啊。你看我的教会多么多么好，多么多么棒。
所以常常有教会，你就是我们现在喜欢聘牧、聘牧、聘牧，对不对？把牧师聘来。到时候他走了，往往是因为他也看不上教会，教会也看不上他。从他来讲，你们这块地是不值得耕种的啊，可能配不上我，你们可能苦待神的仆人，等等等等。你在摩西与耶和华中间呢，完全看不见那些啊。在你要对百姓下断语、下评语、要做决定之前，你总要先问问我是谁，我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眼中我是什么。
不过就是一堆荆棘啊，
嘿，那个还那个已经算好的。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啊，还敢向我主说话。这一些的心态是不可以变动的，无论你在山上单独与神相处，还是你在百姓中间，还是你在埃及法老面前，还是你在晃、还是你在旷野放羊，这一个心态不可以动啊。好了，姚记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哦。对照现在世界的市局，如果拿这个摩西和加咖啡啊、加打飞比一比的话，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。
对，
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次继续再谈了。摩西到底怎么回答上帝？他对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？就请听众朋友，要是没有圣经的话呢，先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寄一本圣经给你啊。圣经比这个什么《世界日报》啊、时代周刊呢、好看太多了。
不过胡适主的人也可以在不看圣经的情况下，先想一想我们可能怎么回答。
对对对，这群暴民这些的，
对
百姓不听话，神都已经说了，他应了景象了，那你应当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了。
好，再见。
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